好，现在我们进入第二堂。第二堂的主题是和好的蓝图与路标。蓝图与路标。上一课我们提到和好的重要性与和好的使命。和好就表明原来的和谐不存在了。或者说原来美好的关系有了损坏，需要恢复，所以和谐与和好是不一样的。和好不是没有风浪的和谐，乃是和谐因为人性的软弱受到破坏，却因基督耶稣的救恩有了和好的盼望。所以呢，没有和好盼望的和谐呢，是很脆弱的。那当然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哈，为什么说没有和好盼望的和谐是脆弱的呢？就说假如我们为了保持和谐的状况而不愿意承认和面对彼此的软弱，甚至积极正面的去处理我们之间的差异，跟因为差异而出现的冲突或者撕裂，这个和谐是经不起考验的，甚至说这样的和谐是很肤浅的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都曾经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对神对人有亏欠，不单只需要神的饶恕和怜悯，也需要彼此之间跟人彼此之间坦诚相对，当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有勇气去面对，在其中学习和成长。因为耶稣的救恩使我们有和好的盼望，我们了解到在主的十字架面前，其实没有任何的罪、软弱与亏欠是不能得到饶恕的。我们在主里面的关系，也是主耶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。他也有能力帮助我们恢复跟他跟人的关系。这个就是和好的盼望。我们有了这个盼望，有时候我们的和谐可能会破坏，但是我们不灰心，我们也不会因此放弃，我们有勇气去面对去处理。所以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圣经里面一个多元社会的蓝图跟破坏了以后，透过主的救恩怎么样可以得到恢复，人与人之间得到和好。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，各从其类，就是不一样的哈。鸟有不同的鸟，花有不同的花，各从其类，而且神看着是好的。就是神创造的世界是有一个不同类别多元的世界，这个是神所造的世界的原型，而且是神喜欢的，是好的。然后神造自己的形象，造男造女，要他们遍满全地，治理和管理全地。那我们都晓得，因为分散变满，那必然因为人所居住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发展出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成为不同的文化。什么叫文化呢？其实文化很简单来说，就是集体的习惯，衣食住行的习惯，沟通往来的习惯，集体的习惯，这个就是文化。在不同的文化里面，我们却有相同的使命， 这个就是文化的使命，就是为神的缘故好好管理治理神所交托的地理人文各方面的环境，然后在全地彰显他的爱他的荣耀。神要透过我们的不同来彰显他的荣耀和荣美，而且这是何等广大的荣美呢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神只是像加拿大人，或者只是像美国人，或者甚至只是像我们中国人，这样的一位神是多么的微小呢？但是感谢神，神造万物各从其类，不同类别多元的世界反映放在一起，我们看到神的荣美荣耀是多方面性的，是多么的广大。但是到了创世纪十一章，我们看到人不愿意把神的荣耀遍满全地，所以拒绝神的文化使命。十一章第四节讲到，当时 那些人呢，只想停留在一个地方，建立巴别塔，他们要一枝独秀，彰显自己这一群人的荣耀，传扬啊。第四节说，传扬我们的名，不是传扬神的名。然后第一节说，当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，言语是人与人的桥梁，言语相同才能够沟通，才能够诚实我们的懂。但是因为他们拒绝神所给他们的文化使命，不愿意遍满全地彰显神的荣耀，第六节说，神不喜悦，神不喜悦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，就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，他们只好分散在全地上。结果神要透过他们来完成他普世的计划，很奇妙啊！过了几千年，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到第十章，我们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很多分散，特别在第二章，很多分散在各国的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过五旬节。五旬节在当时就是犹太教里面的七七收获节啊，在生命记十六章第九到十二节有提到。那这些犹太人呢，因为当时已经亡国了哈，他们都在不同的移民移居的国家定居下来，也投入了当地的文化，学了当地的语言。但是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灵降临，当地耶路撒冷的门徒被圣灵充满，说起方言。所谓方言，就是这些犹太人所来的各种国家里面的语言。当时子民列出来的至少有十几种的方言。那这些从各地回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感到很惊讶。我们看见从巴别塔，因为人的骄傲和自我中心而断掉的文化使命，基督的救恩不单只恢复这使命，而且成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里面很重要的环节。神要建立他爱的国度，荣耀的国度，首先透过教会，建立教会，透过教会让天国的福音先更新我们个人，使人重生，有神的生命，然后也更新文化，透过更新的个人来更新文化，彰显神国度的荣美。爱成为这个国度里面最重要的语言，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语言不要紧，我们有神的爱，那个是国际的语言，是最重要的语言，超越 各地的方言，能够把我们的心啊连起来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却没有爱，就成了明的锣响的耙一样。可见圣经里面这个多元的社会啊，也需要经历一个和好的过程。我们看到这个，继续看下去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26-28节，这里说万民世上的万民，不分阶级，不分种族，不分性别，在基督里都成为一。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再不分犹太人或者外邦人，不分为主的主或者为奴的，不分男或者女，在基督里都成为一。我们在上一堂已经提过，所谓成为一，不是说一模一样的一，乃是说在基督的救恩里，我们都恢复了同样尊贵的身份，一样蒙赦罪的恩典，一样承受天国的产业，一样有机会和责任发挥神交托的福音和文化的使命，可以把我们相异的地方成为互补，而不是竞争，不是互相的抵消，乃是一同彰显神的荣耀。然后我们看见当个人与神和好以后，我们其他层面也会产生变化的。首先个人自己的里外也和好啊，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说，你们彼此之间的人际斗争冲突是从哪里来？是从，岂不是从我们里面的私欲来的吗？我们作为人，先要平息自己里面与私欲的搏斗。加拉太书说，保罗说，把他们钉十字架，与耶稣同钉十字架，把我们的罪，把我们的私欲交给神。里里外外都顺服圣灵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也能够才能够平息人际的战争，我们与人才有希望和好。所以和好不是外表外面的在一起就是和好，乃是从里面的更新出来的啊。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14节说，耶稣基督啊来这个世上成就救恩，就要拆毁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。在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就是拆毁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墙，两下合为一，成为一个爱的教会。然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又说，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就是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这个包括了社群国家、自然生态，一切都不再有征战，很好了。就像以赛亚书第二章啊，2-10节，那里说末后的日子，万民都要归回耶和华殿的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啊前往，在亚洲的，在欧洲的，美洲的啊，在非洲的，澳洲的，许多国的民前往，神要在列国中施行审判，断定是非，而且国与国之间不再彼此攻击了，学习战士。当然我们也看见启示录21章24节，那里说到在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列国要在城的关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。 我们看到因为耶稣基督来这个世上，天国的福音已经成就，神的国已经开始了，已经开始，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实现，已经开始，无论在个人啊，所以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，先在我们个人心里，尊神为主为王，更新我们，然后在教会的生活，一群敬畏神尊主为王的一群人当中，然后再延伸到社会的群体，不只是传福音口传而已，也是生存生命的见证。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看到，只要这个世界耶稣还没有回来，我们这个神的国完全的实现时间还没到，是要等主再来的时候，但是神的国已经开始了，慢慢的实现。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，宣教士把福音带到中国，不单只个人得救与神和好，他周围的文化也因此得到更新。席圣摩是19世纪一个儒家的秀才，很有学问，但是他的学问帮不了他的生命，他染上了鸦片的烟瘾，痛苦万分，但是戒不掉。后来认识耶稣，倚靠主，居然戒了烟，他里外和好了，跟神和好，里外和好，然后他跟兄长也和好了。主甚至感动他要成立一个戒烟馆，叫做天朝局，结果带领很多人信了主，更新了他周围的一种的文化。另外一个例子是非洲的卢旺达 Rwanda 这个国家，在1994年发生一场大屠杀，国内的胡图族在100天里面杀了100万人，大部分人是国内塔西族的人，虽然是同一个国，但是不同族，有一些的差别，而且很多是曾经做过邻居，同学校读书，在同一个工作场所做同事的人。这事发生以后，全世界都震惊了。但是过后，有基督教的监狱事工 Prison Fellowship 机构，还有 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 跟联合国合作，做了很多修补和好的工作。监狱事工设立了一些叫做和好村，和好村 Reconciliation Village，就是帮助一些杀过人的家庭与受伤害被杀的家庭向他们认错悔改，然后和好，也鼓励这些受伤害的家庭因为主的饶恕的缘故饶恕这些伤害的人，虽然这个伤害是多么的多么的痛苦，多么的沉重。那这些杀过人的人呢，也愿意做出补偿的行动，就是帮助受害者的家庭重建他们的家园。到今天你还能够听到，你在，网页上面看到这些的家庭，这些彼此为敌的家庭怎么好像一家人一样彼此相爱。这个是耶稣基督和好福音的力量，不单只在我们个人里面，也在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里面可以成就的工作。我们应该感到，假如我们能够在其中作为和平之子，是多么的荣誉。然后我们看见和好其实并不容易，有很多的困难。基督徒都知道和好的重要，但是自己陷在争端里面，却往往不能自拔。别人的劝阻，有时候也帮不了。所以，在箴言 智者有一句这样的话，说弟兄结怨，劝他和好，彼此坚固成还难。这样的真境如同坚窄的门栓，箴言十八章十九节。我们看到有时候关系越亲，期望越高，然后彼此有差异的时候，因为人的骄傲自我中心啊，就化成一种的较量，一种的攀比，一种的竞争，然后彼此的伤害，又不愿意和好。所以我们可以从下面一些原因来了解和好的困难难在哪里。第一个困难，我们就知道是因为骄傲，人的骄傲，自大与骄傲，常常树立一些的屏障、障碍，阻止甚至阻止别人拆毁这个屏障，也常常骄傲破坏我们的关系，也不容许关系的重建。你跟我今天是否处在这种的境况？骄傲好像盐，无形的渗透在食物里，在我们的关系里，你看不到它，但是你却看见怒气；你听不见它，你却听见批评；你摸不到它，却摸到伤痕处处；你感觉不到它，却因它这个骄傲感到挫折，感到沮丧。别人骄傲，你很快就能够闻得出来；自己骄傲呢，就说这是我有自信心。别人忽略自己，就是骄傲了；但是自己忽略别人，是因为太忙了，没有时间了。很少人会觉得自己骄傲，都是别人骄傲，更加不会承认。教会要建立和好的关系，特别领袖必须常常自我的戒备，免得因为一个骄傲的念头，一句骄傲的话，一些骄傲的行动，或者骄傲的不行动，破坏了基督本来已经做成的和好。另外一个原因是惧怕，惧怕，惧怕常常跟损失连在一起。我们怕跟对方对谈，把问题好好的谈清楚。我们不敢面对对方难堪的面色或者说话。我们知道要道歉，但是却惧怕对方会拒绝。结果呢，是总是很被动，不愿意主动跟对方和好，寻求饶恕。我们怕失面子，怕被羞辱，被藐视，被嘲笑。其实惧怕是失去信任的表现。我们怕是因为我们对我们彼此的关系，我们肢体的关系没有信心，我们对我们的肢体没有信任，是因为对神的爱也缺乏信心。我们不相信神的爱大过人的软弱，可以克服我们人性里面的自私与丑陋。冲突发生以后，我们也不相信十字架饶恕的爱真的这么大吗？可以化解彼此的误会与错失。我们很多时候情愿忍受圣灵的责备，让自己的内心逐渐的麻木，没有感觉。我们情愿眼光光看着关系的瓦解，教会受摧残，福音的亮光被遮掩，就是不肯吐出一句很简单的话，三个字，我错了，四个字，请原谅我，就是吐不出来，里面有骄傲，也有惧怕。和好的路难上加难呢、啊。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肯受苦，我们怕受苦，我们觉得要把旧的伤痕挖出来跟对方啊呈现在对方面前太痛苦了。我们以为不理会旧的伤痕，让时间来治疗，比揭开伤疤却不一定得到治疗更为上策。另外一些人以为不理会伤就不会觉得痛，这种鸵鸟的政策固然可以补一时之急，但是从长远的效益来看，可能只是拖长这个痛苦，使它更难化解。那最坏的就是让毒疮继续的腐烂，终治不治。止痛药只是救急，却不能代替开刀的功效。然后我们也不肯饶恕了，我们虽然是白白的接受神的饶恕，我们也才能为此感恩，但是我们却不愿意白白的把这份的饶恕白白的送出去。饶恕是一个选择与决定，就算自己不愿意或者感觉做不到，但是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为了顺服他，我们所做的这个选择，神就会力上加力，使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。然后我们也因为执着别人的错，有时候我们担心饶恕会改变历史，会改变历史。我们也因别人的错受了许多的苦，我们要自己以及对方永远永远记得这个错，我们甚至要用不饶恕来惩罚对方，使他永远没有翻身之日。其实当我们定睛在别人的错时的时候，而不 focus 在自己的责任，彼此就很难和好。对方的错成为高墙，使我们看不见对方，只看见他的错。我们看对方有错，对方也一样看我们有错。人际关系是互动的，争执发生了，通常双方都有责任。就算最初不是我的错，但是我怎么样反应和不反应也会影响争执的发展，你同意吗？然后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愿意，但是我们发觉对方不愿意，一厢情愿怎么办？是的，和好必须是双方的意愿，假如有一方不愿意，是很难很难达到和好的。饶恕可以单方面，和好却必须是双方面的。饶恕可以是无条件的，和好却是有条件的，就是你也要愿意跟我和好，我们彼此认错。饶恕主要我们饶恕七次，其中可能包括对方一直不愿意和好，引起我们里面一再的失望，但是我们仍然要饶恕，仍然要把这个失望交给主。爱是恒久忍耐，我们必须接受自己与别人的有限，不能勉强别人打开他的心门，但是可以要求自己的心门常常打开，当对方愿意分享的时候，希望自己仍然愿意。其实神不也是这样对待我们吗？我们看到耶稣非常的重视和好，他在马太福音有三次教导和好。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3节，我们上一堂提过一下，就是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这是耶稣的吩咐。这里有几点我们可以注意，就是弟兄向你怀怨， 很可能就是你的错，你得罪了他，所以应该主动去和好。因为耶稣指出，没有和好而献的礼物，神不悦纳。我们假如不能、不想、也不肯与同工或者弟兄姐妹和好了，我们的奉献，无论是金钱、是时间、是精力、是恩赐、是侍奉，耶稣说，我不接受，只等你跟对方和好。在这里，我们也看到自我省察的重要。因为圣经这里说，你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，怎么会想起呢？是我们在神面前祷告，自我反省，在祷告当中，在反省当中，圣灵会光照我们。有时候我们需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看一看自己，这个就叫做反省。我们的责任在哪里，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啊，去和好。然后我们看见啊，第七章第五节啊，这里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啊，先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弟兄眼中的刺。这里也看到，却不想也是一种自反省啊，自省自觉的一种的啊操练。然后我们也看到，可能在这个情况是双方都有错啊。耶稣说，你先看自己的错啊，对方可能真有错，但是自己的错更大，先要负起自己的责任。因为神不只是根据人外表的行为来审判，他也要看人内心的隐情和动机。一个人从不该做而做，或者该做而没做来省察自己，总会发现自己有一些地方需要改变的，就当承担自己的责任，也让对方去承担他的责任。一个属神的人不怕面对自己，因为有神丰盛的怜悯。只要我们谦卑承认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然后我们看见马太福音18章15节，这里说，倘若你弟兄得罪你，第五章是说你得罪弟兄，第七章是说可能彼此啊来来往往都有一些错，第十八章这里说弟兄得罪你，就算你没错，你也得去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罪来，他若听你，你就得了你的弟兄。事实摆明，有 evidence。错在对方，你这个受亏欠的一方仍然要先去，这是耶稣的原则。带着爱心，为了保护对方的名声，单独跟他面谈，指出他的错来，这个就是爱心说诚实话啊。我们下一节我们会讲目的是什么呢，是和好，是要得着弟兄。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啊，在马太福音3次提这个和好，无论是谁的错，你这个爱神的人，愿意敬畏神的人，你这个在教会做领袖的人，我们就要主动先去，先做，主动寻求和好。但是我们愿意向神认罪，却常常不愿意向人认罪。圣经却要求我们，我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认罪能够医治彼此的心灵，彼此的关系，非常好的。有时候因为我们的省察很马虎，不彻底，没有真正的懊悔，我们的认错也是肤浅了事，对方很容易察觉出来，就很难达到真正的和好。所以真诚的认错啊，是有什么特点呢？第一，具体承认说错了什么话，做错了什么事，有什么错误的动机、意念等等。有时候我们不真诚，我们就说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什么？我错了，错了什么？具体很重要，因为假如你真诚的话，你是把那件事、那句话具体的呈现出来。然后第二点，不要加上假如、但是或者可能这些啊，为自己留余地的 啊，推卸责任的话，比如说，假如你不是说了那些话，我就不会发那场脾气，所以还是你的错。我是有错啊，但是你的错更大，所以我不需要负责任了。我可能有错吧，但是那是不得已的。这样的话，指头还是指向对方，不是真诚认错。第三，无论我故意还是无意，主动还是被动，错就是错。别人受伤害或者损失，无论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的，我们都要负责任，因为这都是主要审判的，我们就要谦卑求对方的原谅。他的错他要向神负责，我的错我要向神负责，也要向对方负责。然后第四，就是愿意承担后果，甚至做出赔偿。偷了人的钱，单单说对不起不够的，要把这笔钱还给对方。破坏了对方的名誉，单单道歉不行的，要到听到的人面前做一个澄清。这个是承担后果，然后也要改变自己，不要重蹈覆辙。无论对方是不是肯道歉或者肯改变，我们先改变自己，要知道我们做这一切是为了敬畏神，要讨他的喜悦。然后我们看到圣经也教导我们要真心的饶恕，饶恕别人是我们蒙神饶恕的条件，这个在马太福音18章35节讲得很清楚。所以饶恕呢，是一个命令，是一个命令，也是我们对主赦罪之恩的一种回应。饶恕是一个决定，是一个选择，它不是一种感觉。虽然饶恕的结果可能带来释放的感觉，但是它也不是漠视对方的错事，或者为对方的错误找借口，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，不是的。有一位牧师劝导会友原谅他的弟兄，会友说，假如我这样子就饶恕他，岂不是当他啊没有做错，从来没有做错。牧师说，不是的，他若没有错就不需要你的饶恕啊，既然说饶恕就是承认对方的确有错，没有错何须饶恕。饶恕只是说明表示你愿意包容他的错，不让这个错伤害你们之间的关系跟神的关系。饶恕也不一定等于忘记了，乃是从新的角度，从神的角度来解释已经发生的事，在其中看见神的怜悯与智慧，明白假如不是神的允许，没有人能够伤害你的，从而化咒诅为祝福。所以真正的饶恕呢，其实有一些特色的。第一，就是不再翻案。有一些人口中虽然说饶恕，却没有真正的放下来释怀，日后触景生情啊，或者对方又在犯错，你就会重提旧事，重新追讨。先知弥迦指出神的饶恕是何等的彻底，他说，神啊，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愚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把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。神好像在深海岸边树立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不得在此垂钓 No fishing。 我们也要这样的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。第二，不利用对方的错事作为把柄要挟对方或者引为笑谈。有些人虽然口说不再计较，但是内心伤痕还没 有痊愈。有时候仍然隐隐作痛，不知不觉会很高兴看见对方，遭报伤害越深，饶恕的过程越长，必须时常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疗伤，又要刻苦己心，不要纵容自己自怜，堕入记恨的网络。有一天神会帮助我们完全得到释放。第三，不要在人面前提起对方的错事，因为这样做是要得别人的同情，甚至是一种变相的报复，间接破坏对方的声誉。然后也不要让对方的错事成为彼此关系一种的阻隔，以至于没有机会成长。当然我们不愿意，也不应该期望啊，不应该期望或者要求从此跟对方成为好朋友或者亲密的战友，不是的。饶恕只是表示我们冰释前嫌，不再彼此的敌视，甚至可以为对方祝福。所以总结来说，和好是需要一个过程，也有一些重要的要素。饶恕可以是单方面，和好却需要双方面，所以更加需要一个过程，需要时间。耶稣也指出自我反省的重要，当我们跟人的关系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安静来到神面前，求神关照，自己做反省。在反省里面会产生自觉，有自觉的人才会像耶稣所说的主动去和好，就是无论错在自己，错在对方，或者大家都有错，我们去和好是对主的顺服，去主动和好必须有的反省所带来的自觉，自觉所带来的负责任，这样子也比较容易负起自己的责任。然后我们看见认错、饶恕、负起责任、承担后果、改变自己，都是和好过程里面很重要的元素。还有我们也时常来测验自己，我们的认错是否真诚，我们的饶恕是否真心，这些啊其实对方很快就看得出来，而我们的主更加看得清楚。所以我希望本堂的讲解能够提供一些克服障碍和好的一些的困难，给大家一些的提点。希望我们因为基督的爱，因为基督的爱，在和好包括了饶恕，包括了认错，包括负责任、承担后果、改变自己，我们能够做得彻底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和好的生命。那等一下大家可以在小组里面来讨论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做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能够饶恕别人，是因为我们在你面前先蒙饶恕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对你的爱、对你的饶恕感恩的不够，以至于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，主我们踏不出去，同样好像主你饶恕我们一样，白白的去饶恕，无条件的去饶恕。主啊，赦免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当我们有过错的时候，给我们有个谦卑的心，能够谦卑的承认，不只是向神承认，也向人承认。主啊，我们知道和好的路很艰难，是要一步一脚印踏出去的，给我们勇气，给我们恩典，帮助我们。我们这一次讲座以后，我们就每个人省察自己，主有感动我们就顺服，求主帮助，求主怜悯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